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义的823号到835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是看呢教会呢是至圣的和教会是至公的的一部分。我们首先看823号。我们相信教会是至善的，毫无缺陷。因为与父和圣神被称为唯一圣者的天主子基督，爱慕教会有如自己的敬佩，为他舍弃了自己，未能圣化他。又为了天主的光荣，他使教会与自己结合而成为自己的身体，并使他充满了圣神的恩宠。因此教会是天主的圣民，他的成员被称为圣者。我们这里呢，先看这个823号的这个含义啊。这里面呢所使用的这个圣字啊，有着很深的这个圣经基础。那么现在呢，有必要呢这个简单的来介绍这个圣字在圣经内的这个含义。那么圣经上呢所使用的这个圣字呢，基本的含义呢是指天主呢将其与世界分开而归属于他。当然这个其呢，这里面可能是人，也可能指的是物啊。那么旧约内呢，具体啊，它是指呢天主把自己的法律呢启示给一个选民。当在基督内的救赎时期开始走向圆满的时候呢，这个信者们呢就被称为圣者。我们从三个点啊来看这个圣的含义。从圣经的角度呢来看这个圣的含义，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唯独天主圣化的能力呢能分开。旧约内呢他称天主啊是圣的，只有天主是圣的，出埃及15章11节。这个概念呢在斯拉芬的这个口中对天主的称呼里面呢得以具体的实现，因为这些天使对面朝着天主的时候说圣圣圣啊，以赛亚先知书6章3节。而天主的这一个神圣的这个特性呢，甚至使人害怕，因为人呢常发现呢自己呢是罪人。这包括呢以赛亚先知啊去面对这个天主的时候呢就做了如此的表述。以赛亚先知说6章5节。那么天主呢也会使一些物品跟这个世界分开而与他接近。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旧约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至圣所。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圣殿呢啊通常呢是处在这个百姓的这个目光之下。圣所呢他们也可以看见。但是在这个圣所部分里面的这个至圣所是在圣里面被划分出来的一个最圣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叫做至圣所。这里面这个至啊显然是有罪的这个意思。那所以至圣所呢就是圣中之圣。我们如果看他的那个表达那个本来的意思就说的是圣中之圣，所以我们中文呢就把它翻译成至圣所啊，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表达，这个是完全是正确的。那么作为天主的这个圣民，也就是以色列子民，他们就责任重大，这是第一层含义。那我们看的这个第二层含义，就是天主的圣是一个伦理的命令啊，就是它跟那个生活有关，跟一个伦理要求有关。那以色列子民呢，他们作为选民，天主呢从这个世界中把他们选出来，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分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被召教呢是要他们度符合他们身份的生活啊，你们该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啊，列未记11章44到45节。这项命令呢在新约内呢没有被废除，反而呢借着耶稣的话而加强了。基督徒呢该追求完美，以敬畏天主之情来成就圣德。格林多人后书7章1节，这是第二个含义，就是跟生活特别有关。那么第三层含义呢是说天主的圣善的终极圆满，就是天主的这个圣善呢的这个终极圆满。那么达味呢由于怕自己的罪过招致呢天主呢和他分开，他就祈求天主说，求你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抛弃，不要从我身上将你的圣神收回。这是圣咏啊第51篇13节。那么若翰呢也预言说他要以圣神受洗，这个是马窦福音3章11节。而耶稣呢就被称为是天主的圣者啊，他不会在这个坟墓中腐朽。所以呢他的复活就意味着宣告圣神时代的开始啊。由此呢就连门徒们呢都是在圣神的这个受洗中而生活。而这份召教呢是生活在各个时代的人都能够被圣神所圣化。这是罗马人书在结尾的时候要表达的一个观点啊，罗马人书第15章16节。那么最后一点呢跟我们今天在这个条目里面所讲的这个意思呢是比较接近。那么天主圣三是圣的， 那么自然呢就有能力呢它圣化教会，那么教会呢也能够圣化呢在其中所生活的人。所以呢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去看这个圣的含义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发现啊，它的意义呢其实是相当丰富的。我们看第824号，教会不但与基督结合，也被他所圣化，借着他并在他内，教会也具有圣化的能力。教会的一切行动都集中于此项目的，就是在基督内圣化人灵及光荣天主，在教会内可以找到圆满的得救方法，我们就在他内借着天主的恩宠而获得圣德。我们看呢，因着教会这个根源天主的这个圣善，所以教会呢也就获得了这个圣化的这个能力。这跟呢教会的这个整个使命啊是紧紧相连的。那么其结果就是呢，当我们在教会内生活的时候，和我们这些属于教会内的这个人士的这个时候，我们也被教会所圣化。看这个825号，教会已在世拥有圣德，虽不完善，却是真正的圣德。在他的成员身上，完善的圣德仍需追求，既有这么众多而奇妙的得救方法，所有的信徒无论什么地位和环境都被天主召教，各按自己的途径修得成圣，效法全善的天主。我们看的这个825号呢，这里呢他特别强调，就是追求圣德呢是每一个在教会内生活的人该有的目标，他应该按照自己的实际的地位身份去效法天父。这点如果去展开讨论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它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富。因为呢由于啊人们这个地位身份呢的不同呢，其实呢会产生千种万种不同的这个方式呢去追求它固有的那个圣德。但是呢我们总要记得一点，那么这个是呢对我们每一个人该朝向圣德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千万不要拿这样的一个标准去衡量别人，就说哎，你看这个你怎么没有圣德呢，教会应该是圣德，你应该按照这个教会这个圣德去生活。我们不能拿这个去要求别人，这个是教会的这个特质要求我们自己，所以呢它的重点是在我们身上而不在他人身上。如果拿着这样的一个标准去衡量别人的时候呢，它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它的结果是只能够带来一些不满和一些抱怨，也就是基本上是属于一些负面的一些结果。而成圣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圣德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为我们自己所设置的。我们看第826号，爱德是圣德的灵魂，所有的人皆被召成圣，爱德领导一切成圣的方法，赋予活力并导向他们的目的。我了解教会有一个身体，由各种不同的肢体组成，它并不缺少最重要的最高贵的肢体。我了解教会有一颗心，在这颗心爱火炎炎，我明白唯有爱能够促使教会的各肢体活动，如果爱熄灭了，宗徒们便不再传扬福音，殉道者将拒绝清流鲜血。我了解爱怀抱一切的召教，爱是一切，爱囊括一切时间和空间，总言之爱是永恒的。这个引用啊是来自这个圣女小德兰她的自传的手稿，这段话呢其实呢非常的这个美妙。那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哈，是借着这个826号呢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指引，他告诉我们的爱德能够统辖所有的德性，也是所有德性的这个目标。所以这个小德兰在这里面这个总结呢其实是蛮经典的啊。比如我今天个早晨的时候在听一个采访录音的时候，一位仁爱会的神父他介绍他自己的这个经历，他的刚刚在这个罗马加入到这个仁爱会的这个时候，就是由印度的德丽萨姆姆所创立的那个仁爱会啊。那么德丽萨姆姆在一次教导的时候给他们讲了以下的这个话，他呢在这个采访的时候特意把它分享出来。他说呢，我们需要在小事情上小爱，在大事情上大爱，那么所有的事情上都要有爱，所表达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你看是非常精确的，在这些圣者们身上啊，我们也常能够看到，不但用他们的行为啊去阐释这个教会的这个最高价值，那么同时呢也用这个适当的这个言语来引导我们如何呢把这样的一个德行呢也生活出来。我们看827号，圣善纯洁绝无罪污的基督从未犯过罪，将来世上为补赎人罪，教会将罪人紧紧地抱在怀里，因此教会虽是圣的仍常需炼净， 不断的努力补赎和更新。教会的所有成员，包括圣职人员，都要自认为罪人。在所有的人中，直到世界末日，罪恶的友子仍会跟福音的好种子混在一起。所以教会聚集所有已接受基督救恩但仍在圣德路上努力前进的罪人。教会是圣的，纵使他怀中仍有罪人，因为他除了圣宠的生命外别无其他的生命。教会的成员活出这恩宠的生命得以圣化，离开这生命便陷入罪恶与混乱。这罪恶与混乱阻止教会发出圣德的光辉，所以呢，教会为这些罪恶受苦和做补赎，同时呢，也有能力以基督的圣血和圣神的恩赐去医治他的这些子女。在这个827号里面呢，我们首先要注意哈，他最后这段话呢是来自这个天主子民信经。整个的这个827号里面，他首先给我们强调呢，教会呢他知道呢他自己是圣的，但是其怀中呢也抱有罪人。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呢我们要认真的对待啊。那么如果你不去仔细的去分辨的话呢，你很容易把它看成是一句矛盾的话啊，怎么是圣的还有罪人？因为我们知道圣和这个罪呢其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立。那么正确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教会是圣的，但是在其内呢也有少量的这个罪恶的现象。那么就主体而言呢，教会呢是圣的。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哈，它指的是在不同的这个程度上而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既是圣的同时呢又怀抱着这个罪人。其实呢这有什么现实意义呢？这当然有。那么教会里面他怀抱着罪人，他表示呢有罪人的这个现实，他要求教会他不断的悔改，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到那个至善和至美的那个境地，就是还没有到那个至圣和至美至善那个境地。所以罪人呢与圣人并存，直到这个世界末日呢，常是教会呢要经验到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也不要为此而感到奇怪。那么有一句名言呢关于这一点呢说的挺好的，他说教会呢是医治罪人的医院，而不是圣徒的博物馆。所以也能够体现出啊这个层面的这个含义。那么在这里呢我还要举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教会呢去处理这个相关问题时候的一些态度。那么大概早在这个1994年的时候，教宗呢若望保罗二世呢就号召教会呢来承认这个历史的这个阴暗面，那实际上就是罪，承认自己所犯过的一些罪过。他自己呢首先呢成为认罪者，他自己作为教会的这个牧人，最高牧人，所以他自己首先承认。那么1992年的时候，他承认教会当年迫害科学家伽利略是错误的，就是他代表教会当局来做这样一个承认。八年后，也就是2000年的3月，他又发表声明，为过去到现在天主教所犯下的罪过道歉，包括呢十字军东征，包括这个中世纪的异端裁判所，还有对其他基督徒的这个宗教战争，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漠视。那么这几件事情呢，我们都知道呢，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历史里面哈，那么给教会其实带来了这个其实沉重的这个包袱，准确讲就是这样的，带来了一个沉重的这个包袱。那么甚至呢，在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历史的叙述里面呢，就是也常把这个看成是教会的这个污点。所以你看教宗呢，他有勇气呢去承认这样的这个错误啊，并且尤其是最后一点特别的这个显著。那包括在这个纳粹呢屠杀犹太人的时候，那么大概教会的某些成员或者是某些团体也没有能够尽心尽力的去伸出援助之手，去真正的去帮助这个弱者，就是受迫害的这些弱者。所以这里面也存在着这个罪过。当然这个并不像其他积极的罪过那么严重，但是其本身呢仍然是罪过。我们看第828号，册封一些信徒为圣人，就是隆重地宣布那些信徒曾英勇地修德性，并曾忠于天主的恩宠而生活过。教会呢借此承认在他内的圣德之神的能力，并支持信徒们的望德，给他们提供圣人作为模范和代导者。圣人和圣女常是教会历史最困难的时刻中革新的泉源和起点，因为圣德是他宗徒工作和传教神火的秘密泉源和不能够错误的准则。几年前呢，去法国的路德朝圣，在这个路德的圣母大殿内呢，尤其是在那个后墙上，我发现呢挂着不少残疾人用的那个拐杖。那么后来了解呢，才知道啊，这些拐杖呢是那些患有疾病的这个朝圣者，他们被治愈后所留下的这个纪念。 他们已经能够完好的这个离开这个朝圣地了，所以他们不再需要这些拐杖了。那么这里的人多了，所以墙上的拐杖呢就挂满了。这使我想起呢，这个背后呢一定隐藏着不少的这个奇迹，或者说叫圣迹。那么源自圣人的这个圣迹呢，能够间接的证明圣人的这个功德，所以呢在教会内呢就有册封圣者的这个制度。那关于这个制度具体由谁履行呢，是由教会最高当局，由教宗呢他专门委任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处理，处理世界各地的有关于圣人这个列品的这个相关的案件。所以呢他有一套严格的这个程序来进行，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此事呢能够准确无误地反映出真理。比如那个治愈的这个圣迹呢，治愈圣迹的这个确认呢是需要有医学专家所组成的这个委员会呢来审查，那他需要验证呢这个到底是奇迹式的一个痊愈，或者是呢一个自然痊愈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要在医学上呢做一个结论。那么一般的次序呢就是呢一个人呢开始如果要准备要被列圣品的话啊，他应该一步一步去走。那第一步呢他要成为可敬者啊，那表示呢在教会的这个公开敬礼当中呢就可以敬礼他了，就叫可敬者，这是初步审查。第二步呢是真服，这是一个级别真服。然后呢到了第三步呢才是圣人，所以这是三个不同的这个级别。那么这个也是有区别的，到了圣人的级别呢通常是表示要在整个教会内推广对这个圣人的敬礼，而真服呢通常是在较小的范围内，比如是在一个国家范围之内。使圣人呢成为圣人的这个核心呢是谁呢，是天主。那么还有呢就是圣人们呢都是在他们各自的这个时代里啊，他们是肇事的这个灯塔，他们为时代的这个人呢指明了道路，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他们通常都有着卓越的和特别的这个贡献。当然我们后面如果碰到相关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再做多一点的相关的解释。我们看第829号，虽然教会在童贞玛利亚身上已经达到了他那无玷无耻的完美地步，但信徒们却仍需努力克服罪恶，增进圣德，因此他们要举目仰望玛利亚，在他身上教会已是完全圣善的。那么829号呢关于教会呢是至圣的这个主题之下，或者是这个标题之下呢，他最后呢是把这个圣母玛利亚是作为圣者当中的这个圣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再一次被呈现出来了。所以他说呢在圣德上呢这个玛利亚呢显然是最光辉灿烂的一位，是所有基督徒的这个榜样，所以呢基督徒呢都应该效法他。那么在教会的这个宪章里面称他叫做模范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他是圣者。我们看下一个大问题，教会是至公的。首先看是至公的含义，830号，至公是指普遍并有全部或完整之意，教会的至公呢含有双重的意义，教会是至公的，因为基督临在于他内，哪里有耶稣基督哪里就有公教会，在他内存在着头结合的整个基督的身体，这表示教会呢由基督那里领受了圆满的得救的方法，宣认正确和完整的信仰，圆满的圣事生活，以及从宗徒继承过来的职务。在这种基本意义下，教会在五旬节那天已是至公的，而且直到基督再来那天仍将继续如此。那么首先这里需要解释呢，就是公教会的这个至公的这个公这个字的这个含义，这个公字的含义呢我们大概可以从这个英文的这个 Catholic 这个词的理解之下呢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知道 Catholic 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它本来是指的是这个普遍的和完全的，那么 Catholic 就译成这个公，就这个公。有意思的是呢就是在这个早年哈，在鲁迅的这个文章内呢他把这个 Catholic 翻译成叫加特利，那么他在当时呢把这个信仰呢称作叫做加特利教，那么其实呢就指的是天主教，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也把叫做罗马公教、天主教、罗马天主教。这个830号里面他特别交代了这个至公啊，当然这个至还是罪的意思哈，这个公有两层含义，那么第一层含义呢是指的那个对内，是指耶稣基督啊，在他内，就是在教会内，而耶稣的这个救恩是为所有的人的，所以呢教会的使命呢始终都是如此，这个使命呢会一直持续到世界末日，这是第一层含义。我们看831号，教会是至公的，因为基督派遣他向全人类传教，所有的人都奉召参加天主的子民，因此呢这个子民呢应遍及普世，涵盖万代，成为独一无二的子民，这就是 能够实现天主的计划。他一开始就创造了一个统一的人性，并决定把散居各地的子女最后重新聚集起来。这个闪烁在天主子民身上的普及性是主自身的恩赐，公教会借此得以有效及持续的努力，把全人类及其全部优点在圣神的合一内总归于基督元首。那么831号呢，显然呢就是给我们介绍这个教会是至公的这个公的第二层含义。这个第二层含义呢是对外啊，是教会对外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这里呢就关系到教会的使命了，是面向所有的人。这一点呢在天主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个时候呢就显示出这样的一个特性，把这个从第一个义人亚伯尔开始直到最后一个义人都聚集在天主的计划之内。所以那个教会呢这个至公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呢为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人无论他生活的多么遥远多么偏僻，那么他都是在天主的计划之内，他都应该被纳入到教会的这个团体里面来，成为呢侍奉天主的一份子，成为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成员。那么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想到今天早晨的时候我在听一段广播，这个他其实介绍呢就是他的主题就叫做灵性对基督徒生命的这个必要。他这个讲主题的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在一个大的一个会议上，由一个神父呢来主讲这个主题。刚一开始讲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他完全是采用了这个天主教教理的这个结构。我们也刚刚看过这个部分的这个内容。他首先呢他回忆了在上一个主题里面所讲到的关于人的这个尊严。人的尊严呢是在于人是天主的肖像的这个反应。然后那个第二步，当看人对灵性生命的这个需求的时候，他完全是按照天主教教理的这样的一个次序。他不过呢是在这个次序里面稍微的加了一些内容呢，就好像是天主教教理呢给提供了这个必要的这个骨架，然后呢他在这个骨架的这个基础上呢加上了必要的这个肉，那所以呢差不多前后有50分钟的这个时长，所以讲得非常好。所以呢我正好一边吃饭的时候一边在听这样的一个讲道，而且他的语速呢也很好，所以我听起来呢之后呢让我感觉到天主教教理真的是太有帮助了。这个你看，如果你熟悉天主教教理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如果神父做这样的主题的这样的一个讲论，你非常容易的就懂了，并且呢你很容易去总结出他讲出的一二三，并且告诉你他的基础是什么，由这个基础能够发展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儿你看公教会啊，当然这是国外的一个神父他在讲的，但是你看和我们所学的这个教理呢是同样的一个教理。所以我们公教的这个信仰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你不论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你所讲的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那么所不同的只是一个个体的这个差异，就其精神和本质来说是没有差异的。我们看下一个小的标题，叫做每一个别教会都是至公的。832号，基督的教会呢真正临在各地区性的信友的合法团体中，这些团体与他们的牧人结合一起，在新约中也称为教会。这些教会团体中信徒由基督福音的宣讲而汇集，并举行主的圣餐奥祭。这些团体无论如何渺小贫穷或散处穷乡僻壤，基督都亲临其中，因他的德能而组成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标题之下呢，它其实要给我们讲一个教会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普世教会跟地方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这里首先强调呢在地方教会，这里一提到地方教会的时候，最典型的地方教会团体是什么呢？是什么类型的呢？是教区。那么一个堂区算不算？其实也算，但是教区是最典型的。那不管这个地方教会团体呢它是有多么小或者是多么偏僻，基督呢总是亲临，也就是说基督他自己他临在于这个教会之内，而这个教会其本身就是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这个教会。也就是说地方教会里面它其实圆满的存有什么？存有普世教会，就基本上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看这个833号啊，所谓个别教会即教区，是指一个基督信徒的团体在信仰和圣事上跟继承宗徒的该教区的主教团结共荣。这些个别教会是普世教会的缩影，唯一的公教会呢就在他们中间， 并由他们集合而成。那么833号呢，这里呢要细化呢，就是以上呢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普世教会跟地方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他要把这个问题呢进一步的这个细化，这样呢好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那么这里呢首先要解释一个词汇哈，就是所谓的这个个别教会，叫做个别教会是指教区。那我们知道这里面所说的这个教区呢，是教会在地方上的最典型的一个形式。那么当然它也包括和教区具有同样的这个，或者是具有类似机构的这样的一个单位。那比方说代牧区、监牧区，像我们所属的就是传教区。所以在这个法理上它基本上是在一个级别上，当然在权力上是有些不同啊，但是在法理上呢它基本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教区它指的是在这一个级别里面的这些在地方教会的这个单位。它具体的讲到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个教区，教区内的这个成员要跟主教在信仰和圣事上保持一致，这个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它这个团结的一个核心所在。那就是说在这两项事情上呢必须要保持一致，在信仰和圣事上。那么这个教会呢就是普世教会的这个缩影，哎，它就是一个小型的普世教会。这个地方教会它就是一个小型的普世教会，它哪怕这是一个堂区，因为这个堂区就会在一个教区里面，而教区呢就属于这个普世教会，而普世教会呢是由这些不同的这个教区，或者是叫做由这些不同的个别的这个教会呢汇集而成的。当然这个具体该怎么汇集我们会在下一个条目里面稍微做一介绍，反正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组合，就是100是由100个一组成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这样的组合。我们看这个834号，个别教会呢由于呢跟他们中的一个教会，即爱德中主持的罗马教会共荣，就成为了完全至公的。罗马教会呢由于它的神圣首席权，每个教会即每个地方的信徒都要以它马首是瞻。因为自从降生的圣言下降到我们这里后，散布在各地的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把这在罗马的伟大教会视为唯一的根基，因为根据救主的许诺，地狱的门绝不能够战胜它。那么834号这里呢又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我们以教区作为单位的话去看这个834号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教区包括教区的主教哈，跟教宗的这个共荣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这个共荣是很重要的。那么其实一旦你这个以主教为首领的这个教区跟教宗他不共荣了，他实际上就构成列教了，这个就非常可怕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共荣呢是很重要的，这个共荣能够决定这个教区就这个地方教会呢是否是至公的，只有他共荣的他才能够属于这个至公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意义之下。而教宗的这个首席权，也就是教宗在教会里面是元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首席权，有着教会学的这个基础。那么这个基础呢是奠基在耶稣当年对伯多禄所做的许诺之上的，阴间的这个势力绝不能够战胜他，你释放的我就释放，对不对？你捆绑的我就捆绑，所以和这个许诺直接有关，所以这个原则是不能够被更改的。为此呢就是地方教会跟这个教宗的这个共荣，其实呢是把整个的这个教会团体啊，就是不管是多少个地方教会团体都能够有效的联合在一起的。这个核心当然是内在看是耶稣基督，外在看是什么，是对这个教宗的这个服从和从属。我们看这个835号，可是呢我们必须留意，不要以为普世教会是个别教会的总和或联邦，教会呢基于其召唤及使命是普世的，但当它扎根于不同的文化社会和民族时，便在世界各地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和面貌出现。地方教会呢彼此协调的各种丰富的教会纪律、礼仪传统、神学及灵修遗产等，更清楚地显示了一个完整教会的至公性。这个835号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它继续来深化呢，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普世教会跟地方教会这个关系这个问题。那普世教会呢，它不是地方教会的一个简单的这个组合，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留意，虽然看起来好像，但实际上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学呢关于这一点呢怎么去给我们讲述。那么就像是比如说我国呢有这个一共有31个省级行政单位，那么加在一起呢就是中国，也就是全国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地方教会呢是以一种有机的这个方式呢联合在一起，所以普世教会呢是临在于这个地方教会之中。 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就普世教会呢是临在于地方教会之中，而地方教会呢又能够彰显普世教会的特性，至少是特性的某些方面。那么借着这个不同的地方教会团体的这个特性呢，才能够彰显普世教会该有的那个丰富。那前几年呢，在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流传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在亚洲，说韩国的教会呢是一个祈祷的教会，日本的教会呢是一个抱怨的教会，而中国的教会呢是一个念经的教会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表达呢，多多少少的显示了这个地方教会的一些特色，当然和这里面所强调的知一知圣知公的这个关系不大啊。这显示出啊教会生活的一些特色，因为啊每一个教会团体呢，它所依据的这个人群、文化背景，包括种族方方面面呢都有差异，哎，这些差异呢很容易呢形成它自己固有的这个特点，但是这些特点呢并不影响哈它跟普世教会之间的这层啊具有着生命的联系的这个关系。基于这个篇幅的关系呢，我们把教会是志工的这一个主题呢分开，我们留有一部分在下一讲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将继续呢进行介绍。好，这就是这一讲的内容。